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们一起来唱，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使我的生命彰显你荣耀。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的律法全备，能够苏醒人心。我今天来在主的面前求告，恳求主给我们遵行你话语的力量，好让我们这一个人卑微，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也许我们有的时候还会软弱，圣灵你提醒我们，责备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里面愿意向你回转。我深信我们依靠你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必不羞愧。把今天的时间交在主耶稣的手中，主你看为宝贵，主的刚强代替我们的软弱，主的聪明也代替我们的有限。谢谢主，纪念弟兄姐妹时间的摆上，也祝福每一位的家庭在基督里面能够父慈子孝，在基督里面和睦相处，荣神一人。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好，今天我们仍然是进入到基督徒的家庭生活这一课啊，这一课呢要分享到的就是神给妻子的定位。我记得上一次有给弟兄们来布置作业的，对吗？你们回去有去践行主的话语吗？有没有弟兄愿意分享？因为上一次分享的两个定位，第一个定位就是你要舍弃你自己去爱妻子，第二个定位就是你的领袖是以仆人的样式来承担的，学习耶稣的榜样。有没有弟兄愿意主动分享？因为我布置的作业就是为着基督的缘故，虽然你非常不乐意，但是你还是去践行基督的话语，有吗？要主动吗？我看 Robert 弟兄笑得很甜哦，姊妹也笑得很甜，应该是做得很好，对吧？可以愿意跟我们来分享吗？
其实因为上个礼拜我不在这边，所以我只有分享的是，很多时间其实不愿意，可是真的在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有很多时间不愿意使到多一点马的时候不贪吃，所以每一次我就是表会的服侍耶稣基督的服侍不贪吃。
好吧，很得安慰，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哈，为着服侍耶稣的缘故我才服侍妻子呀。他也很承认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不愿意。上一次我就记得你坐在这个位置，我印象特别深刻。回去有吗？要不要把你的妻子找来？
我还是跟原来一样。
哎呦，那我布置作业没完成是吧？那这一周一定完成，要不然我要问问我们的小霞姊妹了哈。一定哈。好，那我们这个展示会里面的。
我是觉得是很多时候好像就是心里面真的是不愿意啊。他有时候比如说他坐着，他就说哦，继续把这个东西弄一下。那有时候想想就是我们说要服务要什么，所以呢现在也会就是慢慢的比较 就不 complain 了，来做啊，就顺手去做了就算了哈。
就说我很乐意，然后就顺手做了。就像我每一次我帮助他洗臭袜子的时候，一开始说主啊你纪念我，然后呢后来呢到现在真的是能够说主啊你纪念我，我又洗了臭袜子。好，那我们呢小雨老师在这里对吧，你上一次来了吗？啊，杨雨老师，你上一次
我回去想了一下，我到底哪些事情可以做？我倒是确实是，我以前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做饭还是蛮好吃的哈。可是从某一时间开始，我就觉得这个就变成了就可以不做的事。可是呢，最近这个看到姊妹很辛苦啊，她周一到周五，其实我每天早上就六点钟开会，我一般早上六点钟开会，啊五点有的时候五点半六点钟又要起来开会，所以每天早餐就是她端到我的桌前，因为我要一边开会一边吃饭，我就觉得我很受用。周末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去得做一点吃的，我只有这个呀，我觉得我应该。做一点东西表示说我很感恩。
给我们带来很好的榜样哈，谢谢。好嘞，这是上一周，期待我们是在生活当中哈去遵行主的话语。那今天呢，我要给姊妹们来劝勉神给妻子的一个定位。因为在前面我们分享过说妻子是一个帮助的角色，那我要先分享我们姊妹们在对你们要求之前一定要记得你们自己的价值。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跟造女，所以不代表我们成为帮助者的时候我们的价值就不亚于这个弟兄，我们的价值或者是被弟兄所掩盖，不是，而是我们本身要在神的那里找到价值。圣经里面说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说明在神的眼里他是平等的，他赋予我们姐妹跟弟兄一样有跟神有相似的一些属性，比如说殷勤、智慧、慈爱、连续啊等等等等，创新的能力都是从神那里而来的。我们常常会听到男人对家里的女人说啊，你女人你懂得什么呢？女人什么都不会，或者是说你这个女人的逻辑就是跟我们男人不行，或者女人是傻乎乎的，或者看见家里的那一个妻子就说你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其实做一个家庭主妇，我最近我自己体验了一下啊，我真觉得太难了，得承载多少。我就觉得不管是他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愿意做这个家庭主妇，他都值得男生对他的肯定跟尊重，更何况神说我造男造女是按照我的形象，没有说我造了男人按我的形象女人就不是，不，圣经说我们女人也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跟样式而造的，所以我们跟丈夫一样在神的眼里有一样的神的属性，有一样的尊荣，也有一样的地位，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找到这样的价值。当我们男人在评论一个女人的时候，要肯定她，要认可她，因为她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而造的。可能你会说那女人不先犯罪，是的，女人是先犯罪，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在基督里面有一个修复，在基督里面有一个修复，阿们吗？那作为一个女人，我们也不要来轻看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作为一个帮助者，好像神要设立头，那我在他面前总是好像低他一等。那不是的，我们姊妹一定要认定我的价值 不是因为他对我好跟不好我才有价值。有的人说，哦，你好幸福，因为你丈夫宠你啊，我就比较糟糕，丈夫不是。我说不，你在神的眼里是一样尊贵，跟你嫁不嫁人，跟他爱不爱你，绝对绝对没有关系。你一定一定要有这个认识，你才有自信，你才会更有更多的能力走出去，你不胆怯。圣经说，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你就不够自信。你要告诉我说，我是上帝所设立的那一个妻子，我是尊荣的，我有神的形象跟样式，不在乎我嫁没嫁或者嫁的对象是谁，不在乎我从他那里领受了多少，而是我这一个人在主的面前，他要将我尊为大。所以当有一些负面的东西，这个光环扣在你身上，给你贴标签的时候，你要说 No， 我在主面前我是有价值的。阿们啊，姊妹，这是我们要记住的哈。那在约伯记里面呢，告诉我们说，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伟大，将他放在心上。姊妹们，耶稣基督把我们放在心上，神把我们放在心上。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比上天使呢？因为他不受一个局限，我们人有限受，也是被局限了。但是神赐给我们的是荣耀尊贵为他的冠冕。为什么这么说呢？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今日生你，没有这样对天使说。堕落的天使，神也没有给他救恩，但是神给我们姊妹救恩，阿们吗？圣经说，那天使呢，都是服役的人，为那承受永生的人效力。所以呢，我们比天使更尊贵，在于这里。我们姊妹们是一个帮助的角色，哦，不要很颓废的活着，我们一定要勇敢的站立，说神啊，我是你所设立的，阿们。这是我要讲的哈。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姊妹们箴言书，你们回家认真的去看。箴言书的31章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才德的妇人，其实这个才德的妇人，光光这才德妇人就可以来分享一堂课。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过多的分享。那姊妹们，你看到哦，箴言书这里面对一个才德女人有很多的认可。她说她丈夫心里要依靠她的，因为她使她丈夫得意。然后呢，她有一些决定的决策的智慧，有一个创新的能力。她想得田地，买来运手所得的栽种葡萄园，她可以给这个家庭带来很多的贡献。然后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她想到日后的光景就喜笑，她开口就发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然后呢，城门口要来议论她，哦，这是一个有福的女人。这是箴言书所讲的啊，才德的妇人。所以呢，我们在主的里面找到我们定位之后，我们就不会因为她对我好或者不好，我就情况就比较糟糕，而是我在主的面前知道我是被尊伟大的，而是在主的面前知道我虽然是一个帮助的角色，我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帮助者。阿们哈，非常要给自己来鼓励，不是我为你打气，是神告诉你的，你要这样子的一个领受。在圣经里面，太多太多的女性都被认可，底波拉还有女先知亚拿，记得她才她84岁，还是在神的面前昼夜的进食侍奉，直到终身。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妇女，她们在主的面前都被神所使用。圣经里面说，甚至连传福音的妇女成了大群啊。那圣经里面原来的意思叫做精兵，传福音的妇女像军队一样、精兵一样出去了。所以我们不要来轻看自己。那接下来我要进入第一个方面，就是那么我们妻子呢，要敬重丈夫，尊敬崇敬他。圣经有神的命令，以弗所书5章33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自己的丈夫。这是神的话。很多妻子在试着说我怎么样敬重丈夫一段时间之后，她就非常的气馁， 自己在智慧、决策、能力各个方面都比丈夫强，但是如何来敬重这一个丈夫呢？我要告诉弟兄姐妹的是，不是他值不值得敬重，不是他配不配的敬重，而是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的教导。有一本书啊，叫做《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我建议呢大家都去看一下，我也相信很多人都有看过。这一个作者他的一个宗旨就是一句话，是什么呢？即使妻子不遵守丈夫的命令，丈夫要无条件的去爱这个妻子，但是即使丈夫不遵守爱妻子的命令，妻子也要来尊重丈夫。这是作者的一个心意，他用很多的案例他表达，但是这是他在圣经的一个，站在圣经的立场上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尊敬他跟他做什么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你不照圣经的话语去行事的话，那么就会进入到一些不好的循环里面。那这本书里面也讲到三个圈，其中两个圈我讲给大家听，一个叫做疯狂怪圈。这个怪圈呢，就是当你不尊重你的丈夫，不敬重他的时候，他会反抗，反抗的结果就是你没有被爱。那么当我没有领受到被爱的时候，我怎么可能又尊重你呢？它就像恶性循环一样。所以作者说这是一个疯狂的怪圈。但是有一个回报圈，回报圈是什么呢？我无条件的去尊重他，当我尊重他的时候，他就会更多的爱我。那他，我领受到他的爱了，对不对？我就会更多的去尊重他。就好像我当初跟你讲的，我就是一个张牙舞爪的女人，但是呢我愿意顺服，愿意敬重，愿意按着主的话语去做的时候，我发现我改变了，原来我是那么样的幸福。在这一周我就建立他，称赞他，尊敬他，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感觉哈，我是很刻意的知道说，哎，这个时候我要做。他比如说无论有什么消息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沉稳的一个人，他放心里会放得住。哎，比如说他家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觉得不恰当的时间他不会告诉你，告诉你了你会情绪受影响啊，可能过几天才告诉我，或者很开心的事他也没有一下子蹦出来要告诉你。然后我就说他，哦，你这人很沉稳哈，这个城府这么深哈。然后呢我就跟他讲，哇，我太敬佩你了，我要另眼相看。我说我的性格是藏不住话的，有啥我要蹦出来的这种啊。我说哇，你真的很棒。我就看他那脸上的笑，哎呦，他很觉得被肯定了哈，就很那个感觉就特别特别的美好。所以这是一个回报圈啊，就是进入到这一个好的循环里面。当然当我们无条件尊重他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不是功利化的一个结果，是无条件的。不是说那我尊重他的时候他会不会给我回报，我尊重他的时候他也没有更爱我呀，我也没有改变他，我为什么要尊重他呢？我告诉你，我们基督徒无论做什么要回到真理里面去。就像对丈夫说你要爱妻子，无条件为他舍己舍命的时候，为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张牙舞爪的妻子我要为他舍命呢？是因为基督的缘故。那么这里呢，配偶值不值得我尊重，我要怎么样去尊重他，不是你的一个感受。我一再一再强调基督徒弟兄姐妹，你不要在婚姻里面一直去找感受。你如果找感受，你绝对没有当初恋爱的时候的感受，你一定非常糟糕，一定是很颓废很沮丧。不要去找感受，也不是一个思维，因为人的思维背后它有一些的观念是会受玷污的。那这个我们这一些的思维要回归到真理里面，圣经里面怎么说的呢？就像在纳粹的希特勒德国，他们教育的系统里面有一个思维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更优秀的民族进化的更好的，他要生存，好像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样。那么进化的不太好的，那么要把它杀掉，就是这一些的思维观念支撑着他们就要去这么做。所以我们不要问说他配不配，他值不值得，不要受这些思维的捆绑。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去，这是一个意志的决定。主啊，因为你的话，我决定要去敬重顺服这样的一个丈夫。 当我去敬重他的时候，是因为基于我对真理的顺服。因为我们在这世上不是这几十年的时间，我们要求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彰显基督在永恒的国度里面得到神的赞赏。所以我们要学着去站在真理的立场上去做那个似乎好像不太可能的事情。在英文里面 to do 就是我做了什么， to be 就是我是什么，不是说 to do it 啊，我做了什么我才值得你尊重，我做了什么才值得，而是你本身值得尊重。这一个本身尊重是我对神的一个顺服，上帝设立了他，所以我要尊重他，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个这一个经文。因为我们人很奇怪哈，你怎么对待我，我也怎么对待你。我们不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很难很难用一个好的道德标准去对待别人。也就因为我不尊重他的时候，他就不会给我好脸色看，不会爱我，所以圣经才会有说你要有舍己的爱。也就因为说啊，当一个妻子不敬重他的丈夫的时候，他圣经才会有教导说你应当敬重你的丈夫，是因为真理的缘故，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很多的妻子会说他不配，他不值得我尊重，然后在我面前就会告很多的状，说这样的人你觉得要尊重他吗？你会尊重他吗？我说会尊重他，就是因为他是上帝所设立的。阿们。一定要记住，跟他做了什么无关，跟他这个人的所事有关。他是神的儿女，他是神所设立的丈夫，你要尊重他。否则我们的现状里面就会非常非常的糟糕。哦，你要缺点少一点我敬重你，你如果赚的钱够多我敬重你，你如果更爱主一点我可能敬重你。哦，你的学历比我高我就敬重你，你值得我敬重我就敬重你。不是，敬重要给他高度的价值，跟他做了什么没有关系，让他知道他在你心目当中的地位，以及他在家庭当中的重要性。这个敬重也包含说你对他的关心、重视、称赞以及欣赏，等一下会更详细的来分享。所以我们要跟着真理来走，不是凭着思维，不是凭着感觉来走。当我们学习这些功课的时候，姊妹们没有捷径的，你是要在生活里面去经历、去磨合、要去操练的。就好像你对待一个小孩子，你明明知道他会犯错，可是呢你要容许他犯错，你要容许他，甚至你有可能都要为他收拾这个残局，但是你还是会尊重一个孩子让他成长。你不要说我明知道那个不好，不，我就不尊重他，一定要按我的方式，那样的话关系会非常非常的紧张。那敬重丈夫也是，你可能知道这个结果不好，那主啊，我凭着信心来顺服你，你怎么知道他这次跌倒了之后站起来不会更刚强呢？明白吗？我们所要做的那个本分、那个责任，就是给他提建议，最后拍板的还是他，最后拍板的还是他，那结果呢，还是神来负这一个责任。如果我们敬重他是要讲求那一个回报，那个功利主义的话，就没有办法来做到，真的没有办法来做到。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这一本男人需要爱，女人需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里面，他用一句话来形容，他说爱是女人的氧气，尊重是男人的天空。你就知道没有氧气好像活不了。姊妹们真的很需要很需要爱，所以弟兄们就给他更多的爱就可以了。特别像我先生的这类型的，他是不太表达爱的，他是用行动来证明爱的，所以我每天都会向他讨要爱，说三个字，说我很需要，说三个字我爱你。但是其实他的更多行动在证明我爱你。但是女生为什么会想听，每天听不腻听不厌，然后呢他常常会说爱你无怨无悔很多人问他，你爱珊珊后悔吗？执迷不悔他说我要对你说过多少遍执迷不悔啊，我就要听，我就要听，我每天就要听。因为神赋予女性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渴求，需要爱他。所以当妻子头发掉了多多的时候，你不要说啊没关系，你头发掉多了以后我给你买个假发， 那可能他心里会很难过的，知道吗？你要说没关系的，亲爱的，即使你掉了光头，没一根毛了，我都爱你。哇，那你他听到这个话，绝对绝对满意，对吗？一定是这样的。你要懂得怎么样去知道上帝所创造的男女差异不一样，然后这样去服侍他。哇，就很见果效的，对吧？你要多多来讲爱。但是妻子呢，对待丈夫的时候，你就是给予尊重，给予尊重，再给予尊重。虽然我们特别像我们女强人类型的，哇，我们很难做到。求主来帮助我们，时时提醒说，我要给予尊重，因为他最需要的就是尊重，就像我最需要爱一样，我要给予他更多的来尊重。曾经我收到虽然我在义乌的时候也有在民政局里面，但是在那过程当中，我收到一份老家的一位姊妹寄给我的一份那个起诉哈，就是她丈夫对她的这种起诉书。哦，我看到非常吃惊，她写了三个方面：第一，被告对原告的父母从未孝敬过，哪怕过年过节的时候一丁点的小礼物、小礼品都没有。第二，他说被告性格倔强，原告多次劝阻被告不要去从事作会的非法活动。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听懂作会这个概念，在福建沿海一带非常多，就是民间作会，几个人钱凑起来，我需要用钱的时候，我给你点利息，然后这几会都给我，是这样的。作会他妻子做多到欠1000多万，所以这个丈夫要告他。然后呢，第三，他说被告和原告信仰冲突，连吃饭都被迫要听他牧师的讲道，我精神上受尽折磨。那弟兄姐妹，你很想建立你丈夫的灵性是没错，但是一定要有智慧在这一点。就像我们牧者，我们在国内专职的时候，我们回到家，我们会商量说，回到家我们尽量不谈事工的事情了，特别在吃饭的时间。我告诉姊妹们，我说有的时候你丈夫没有信，有两个点是非常好建立他的时候。第一个是你吃饭的时候好好的来建立那个关系，第二个是睡前的15分钟，让他抱抱你，躺在他的怀里，告诉他你的需要，那个时候你就是小鸟依人了。这两个时间是最好建立的时候，你就不要再谈那么严肃的事情了。然后他就抱歉，不能说那么严肃，其实信仰是非常严肃的，一定要去建立的。但是呢，她就没有智慧，每一天吃饭的时候逼着她老公听，哇，她老公崩溃掉，然后就要跟她离婚。后来呢，我趁着一次的回福建的机会我去看望了她的老公，跟她聊，我才知道她的老公是一个上门女婿。我们中国人听了这个词就很敏感，对不对？本来他就是上门女婿，所以他才会在那个诉讼书里面罗列说，过年过节没有给他爸爸妈妈一丁点的礼物都没有。我就觉得这个姐妹确实做得不好，很多的问题出在这个姐妹身上。因为这个姐妹我太熟悉了，她好像很近前，能参加早祷啊，参加施办什么活动，但是她真的没有活出神的样式来。她丈夫说真的都没给她父母，因为什么？上门女婿啊，好像你父母乡下的，我父母城里的，那你算什么？我要去巴结你父母？她没有这个概念，没有孝敬父母的一个观念。然后她真的是没有敬重她的丈夫。她跟她丈夫是工作人员，她自己也是。她丈夫说，我们就拿这个稳定的收入就很好了，不要这么贪心，不要去做会，而且做那么多。你知道吗？我们沿海一带的人基本上都是千把万呢、啊。我们教会里面会导的时候，最少的一个300多万，你们一点都不要觉得吃惊。左一个1-2千万，右一个1-2千万，哇，那就是前4-5年的时候是好大的一个灾难呐、啊，家家户户都有，家家户户，我用家家户户，在我们全教会里面就有一个弟兄，他名叫徐建国，他说我不贪这一个利息的钱，我要遵守主的话语，我就是不贪心。你看看，就一个弟兄啊，其他都是啊，哇，现在很苦，叫苦连天，他们家也是1000多万呢。所以丈夫说一点都不尊重他，讲什么他拍板，做什么他拍板，他决定，结果这么糟糕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丈夫跟我讲的时候，因为那个姐妹又是教会的姐妹，我怎么做呢？我不可能站在他的立场上，我就安慰劝勉这个丈夫，然后我就找这个姊妹说，你的丈夫说的这一些我们是基督徒 哦，姊妹，你真的真的要悔改，你要有好的见证。他说的是对的，无则加勉啊，有则改之啊，你真的要在主里面悔改。然后他的丈夫说，是啊，他天天对我叨叨叨，觉得爱我，他从未问我吃什么。哦，我说原来这细节上都代表一个人的尊重，所以我就跟他讲到很详细的地方。我说他说最近我丈夫生病了什么什么，然后我现在要怎么服侍他。我说对的，那你现在去医院的时候，你不要坐着热腾腾就跑过去，等等呢他不理睬你，你就很难过。你先到医院去说，你今天想吃什么，你先问一下，因为你从来没有这样，你现在要学着从细微的事情上对他尊重，问他你要吃什么。他妻子觉得我有尽本分了，我一直服侍他了，但是在很多方面真的没有体现出那个的敬重。求主保守我们。但是很遗憾的是，就在今年十月份他们还是离了。这个丈夫没办法接受他，还是离了。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这本书里面他自己的研究说，74%的男人说了这样的话，我情愿娶一位尊重我但不爱我的妻子，也不愿意娶一位爱我但不尊重我的妻子。不是我说的，你去这本书里面找啊。他这个对于400位男士的一个调查，然后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要遵守主的话语。那么敬重他一些使用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要肯定他领袖的地位，这是我一再强调的，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神设立给他这样尊荣的头的位分。我们要肯定他领袖的地位，然后呢，我们要征求他的意见，因为最终的拍板是在乎丈夫。你可以给他建议，就像那才德的妇人，他说他买来就这样，他是很有智慧的，女人是很有智慧的，可以给他丈夫建议，但是征求他的意见，最后让丈夫来拍板。虽然你的领导力非常的卓越，做的都比丈夫好，但是呢，还是让丈夫承担这一个核心的责任，负起家庭的责任。在这里讲一个，我们家的一个经历吧。我的家庭非常的平凡，小时候很贫穷，当然长大了会好很多。但是在我父亲过世的时候，其实他还欠钱的。为什么欠钱？因为他食道癌，然后医生说要做手术。我当时在北京读神学，然后我的父亲呢，做完手术，医生说顶多3年，他活了11年，就是多活了8年的时间。神非常非常恩待他。那但是他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家就有欠了几万块的，4-5万块的钱，那都是我老二家的一个姐姐，因为她是当医生的，她还掉。在我父亲生病的时候，他非常绝望，他说我是医生，但是我救不了我的父亲，所以他的信仰发生了翻转。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体谅病人。本来他是一个妇科医生，要帮别人堕胎的，最后他顺服主的话语，不，这个工作我不要了，他就到血库里面帮别人抽血。本来2-3万的工资，就是2万多哈，包括年底的奖金，他是更高的。后来那段时间，他才领5000块的工资，在血库里面，因为他感觉内心不平安哦，他顺服主的，所以我父亲就这个几万块钱是我老二一个还，因为我还在读神学嘛，在我父亲生病的时候，那我的父亲他有一个信心的榜样，就是他什么依靠主，他不担心。他跟我们说，他说我见主，我是凭信心见主的，但我有一个要求，就是我的媳妇一定要找一个基督徒，对我的弟弟这样交代哈。那我们的家庭那么样的平凡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家庭啊，要找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放在祷告里面。当然我的弟弟在我父亲的生病过程当中啊，以后有机会跟你们讲这些见证。在生病当中呢，我的弟弟也是有很大的翻转，本来他是学霸，他是要靠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男生，但是后来呢，他降服在主的面前，所以在教会里面他现在做的这个音控啊，这个投影一块，他有在厦门的海沧教堂来负担这一块，因为他是 做电子软件设计，在街道办里面上班。那我的弟弟在找对象的时候就遇到我这个弟媳，我这个弟媳的家境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她家境非常好。我怎么形容呢，就是他妈妈去哪里旅游可能会到那里去买一套房子的这种啊。我们直到现在他妈妈也不会告诉我们家产多少，我们也不问，我们也不贪他的家产，就是这样。他们两个人很好，那因为他的妈妈呢这种家境，他就要觉得我要门当户对，所以给我弟媳找对象的时候都是说你是不是公务员啊，你的家境怎么样？那我弟媳每趟去相亲回来就大哭啊，很受委屈啊，就说妈，你为什么给我找的这些都是问我工资多少，咋咋咋的？然后当老师的人不是都要考级别吗？他就很难过。有一天他嚎啕大哭，趴在地上哭了一个多小时。起来读圣经的时候，神给他一句话：我必召那人从远方来。然后他对他妈妈说：从今以后不要再看了，我的老公不是这本地人。你就不要再给我看了，他要招那人从远方来。后来我的外甥语文不好，我的弟媳是语文老师，给我外甥补习的时候，补习之前他会做一个祷告，然后我外甥回来就跟我姐说，哎呀，我遇到一个老师这么近前哈，当舅妈多好了。也没有特意的去撮合，因为他是我主日学的学生，就是这个我的弟媳是我主日学的学生长大的。那可是呢，很奇怪的是，我从来不撮合，别人以为会把这么好的孩子给我弟，我从来没讲一句话。有一次我弟弟呢来看我了，从厦门来到教会看我了，然后呢，我这个弟媳一见钟情哦，看他呢就很满意，带到他奶奶家的时候，他奶奶一见，跟那个外甥女说，晶晶就这一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更奇妙的是，他们查经的时候还不懂我弟弟的父母是谁，家境怎么样，他说就这一个。然后到他家去查经的时候，他说你爸爸叫什么，他说我爸爸叫林泽某某。然后啊，那是我们的弟兄耶，原来我爸爸在他家聚会一辈子，在他奶奶家聚会一辈子，我们都不懂，就这样神安排的在一起。但是差距这么大，家境差距这么大，所以在订婚的时候他妈妈来操办，因为我弟弟是从厦门回到我们老家的地方办订婚宴，我就看那个酒宴上面写着林晶晶与林林辉，哎呦，我就觉得在当地人他是很注重男生在前面女生在后面的，那我就没有吱声。然后到第二天订婚宴结束的时候，我就找我的弟媳来哈，也神给我聪明智慧，我跟我弟媳说，我说在我们平常人的观念里面哈，就是这个很重要，等到结婚的时候可能你妈妈不是故意的，因为一手都是她去操办，然后双方的亲人一起办酒嘛，我说她不是故意的，那以后结婚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名字要改过来。我说晶晶你记得，你尊重你丈夫的时候，你身边的人就尊重林辉，就我弟弟就尊重林辉，哦，他就知道了。然后我神给我聪明智慧的一点是什么呢，我自己掏费让我弟媳去培训，哈哈，去学习课程，你知道吗？因为我在教会里面，我自己是在教堂举行婚礼的，在我们那里是很看重这个，因为说明你们没有同居，我们在教堂举行婚礼的条件是不能婚前同居的。那我想我是这么做，我的家人是不是也要有这个见证呢？我就跟我的弟媳跟弟弟讲，我说我们是基督徒，要遵照主的话语，那你来我这里上婚前课程，因为我都有给大家上婚前课程，你要来，他们很顺服就来了，就一课一课一课就听完的，就这样进入到婚姻里面。所以呢，他的妈妈说假期两个月你回老家好了，就不要待在厦门，厦门又热。然后我的弟媳说，圣经说不可以啊分居啊，除非两厢情愿，免得放在试探当中。我不要把丈夫放在试探当中，我要问林辉怎么说。他真的是凡事非常非常敬重他，所以在婚礼上他的父亲也给我弟弟肯定，他说我这个女婿是非常优秀的，你知道吗？300多的一个堂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参加的时候，那我弟弟被认可，哎呀我很开心，知道吗？很开心。但是在日后的生活当中，真的我的弟媳有活出他对弟弟的敬重跟顺服，非常顺服。他一有什么就打电话，三姐啊，我现在这个要怎么做，我说把圣经的原则搬出来看怎么做啊，这是我们家的一个例证。然后要专注他的优点，要去赞扬他 不是批评他，专注他的优点，因为我们不是嫁给一个完美的男人，这世界上只有一个完美的男人，但是他不结婚，呵呵，耶稣。所以呢，你找不到一个完美的男人，找不到一个完美的男人，你要寻找他的优点和亮点来表达肯定。就像一个妻子说，你怎么去接纳他呢？他的那么多毛病，对，他的毛病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那你怎么能接纳？因为太阳出来，星星就不见了嘛，对吧？然后呢，你看到他的优点的时候，哎，他的缺点就会少了。当你这样专注他优点的时候，你就有办法来接下来赞扬肯定，而不是去批评他。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包括我也会当众的来说丈夫啊，这样啊，你怎么都没话，你多说一点啊。哦，他就很难过，说我其实不是没话，我是在想着怎么说，但是你性子很急，就要马上说。那可是他当他不说话的时候，我又说了，哦，你就跟木头人一样，你们多说一点。他说的时候，我就说，哦，你现在长翅膀了，你还硬嘴了。所以他说我好苦啊，我说也不是，我不说也不是。哦，真的是要给予更多的赞赏。所以怀中我也在学习着，以前的时候刚神学院毕业，真的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幼稚的，也非常非常灵命不成熟的一个孩子。我在丈夫的身上，真的他学了很多的功课，我也被对付得很惨，所以我在学习着怎么样赞赏他。他回来的时候，我真的是打从心里的说，哎，怀中你现在讲得到好有深度，好像咀嚼性很强，我会去一直去思考，哎，你的话我都爱听你的讲道了。所以我就记得那个老师跟我说过，男人是一棵葡萄树，你不给他搭架子他就满地爬，哦，我就给他搭架子，哦，他就自信就来了。以前告诉你们他真的没话，你知道吗？谈恋爱的时候，我不同意的时候，我就一直骂他、刀他的，就想把他赶跑，但是他没有跑。那结婚之后的时候呢，我就只能够慢慢慢慢的建立他。当然呢，第一年是非常痛苦的，跟你们说过。所以他现在很幽默，会开玩笑，我觉得嘿，完全变了一个人了。当然也是我啦，也不能说归功自己哈，但是我有很大的赞赏跟改变。所以我的丈夫也会变得越来越加的优秀。我们需要找一个机会来向他表达你对他的尊重，用言语来建造他，不是指望他特别的完美，要支持他的计划跟目标。没有任何的男人在进入婚姻的时候他就很成功，他就值得尊重，但是当我们作为妻子的愿意支持他目标的时候，他就会向这个成功来迈路。我们来听一听哈，一个丈夫的心声。他说有的丈夫这样说，从妻子而来的尊重能够减少我对失败和自身不足的恐惧，尊重能让我觉得自己可以成为关系中的领导者，当我被尊重的时候我会更想爱他，他对我的尊重程度就像一个非常精确的晴雨表，能够反映出我的状态，而对于我克服困难的信心也很大的程度上与妻子对我的尊重有关。所以我刚才所分享的最后一个方面就是带他要像有价值的人。是的，你的丈夫一定一定有他的优点，一定一定是有价值的一个人。比如我们对他和颜悦色，比如给他肯定哈，让他就是有一个强心剂哈，不是投以轻视的那一个目光或者刻薄的言语。我的妈妈年轻的时候真的做得不好，她总会把我的父亲跟别人去对比，然后说我的父亲。那我后来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当然小的时候就说，哼，我妈真的是世界上最不好的妈了，我以后绝对不要像我的妈那样子去唠叨配偶。但是你知道吗，原生家庭就是很多的影子都照射过来，你不唠叨你就会唠叨，除非你回到神的面前。然后我稍微大一点，我就会在我的妈妈面前讲很多爸爸的好，爸爸是我认为最好的爸爸，因为呢他最有智慧的是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来。我们每一年在父亲的公墓那里去扫墓的时候，我们都会思想父亲的好，最伟大，我们值得我们五个兄弟姐妹数算的就是他是最有智慧的父亲，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因为我妈妈会对比说啊，别家又怎么怎么财产又多又怎么样顺利，我就跟他说，我说 父亲是最棒的，养活五个孩子啊，非常非常不容易，在那个年代啊，养活五个孩子，培养他们读书，然后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他在天上的财富是不亚于别人的，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每每感恩的，最感恩的不是我感恩父亲留给我什么，我最感恩的就是父亲给我信仰。每一次提到这的时候，我都会感激涕零。就是这样，我们要肯定一个人在他心目当中的价值，不要跟别人去对比。那如果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就会给予尊重。真的，姊妹们，你很爱你的丈夫，那就从尊重开始。那你说，当我真的有发现他有很多的缺点，我尊重不起来怎么办？你帮助他了，你为他代祷了，主啊，你改变这一个人。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丈夫呢，初为人父，他不懂得买什么型号的这种小 baby 的尿包尿布，所以呢，他就多买了包一大堆回来。妻子坐在那里就开始数落啊，品牌错了，这个尿布太薄了，又什么什么啊，牌子太烂了。然后呢，甚至就更严重的就开始唠叨说，你看你们做什么啊？这生活琐事一点都做不好，你能干嘛呀？这个家都是靠我父亲支撑起来的，你知道吗？其实这个男人的尊严就怎么样啊？就扫地了，一下子就很糟糕的感觉就侵袭他了。当这个丈夫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下一次再去购买的时候，他就恐惧战惊，他就问这个理货员，我应该买怎么样的怎么样啊？那个理货员就视他为男神，哦，怎么有这么耐心的细心的一个丈夫，哦，他非常非常敬佩他。刚开始也真的也只是敬佩，然后常常买东西卖东西来往久的时候，两个人就熟了，就加了微信。有一天妻子看到她丈夫经常跟这个女的通电话，甚至叫哥哥什么的，哇，她很生气，把她骂得狗血淋头的，骂她不懂感恩，骂你这个吃里扒外，然后说了一句非常严重的话，你没有我你连屁都不是。你想想看，作为一个男人，他怎么能够承受他没有得到尊重？所以这一个男人呢，在很苦的时候就找这个理货员来聊，聊着聊着的时候，这个男人决定宁可找个理货员，不要找这个妻子。而妻子料定说，我这个丈夫离了我这个家不行，他不会走。但是他不知道，他对他丈夫的这个不敬重的言语伤到多深，他的丈夫选择离开那一个家。他丈夫最后甩下一句话，离了吧，我什么都不要。因为在他妻子的眼里，就是你离了我不行，这个家是我支撑，你能干嘛？连这小事都做不好。所以男人需要尊重，求主帮助我们。为什么一个女强人给她丈夫买越野，买宝马，越野是在外用，宝马在家用，但是丈夫找的外面的小三，找的一个是什么呢？可能是保这个清洁员，保洁员，为什么呢？妻子不能够理解，但是辅导员会告诉他，这个保洁员看到你丈夫，他是用什么口气来说话啊？周总好，哎呦，看到你的脸色，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他只是很普通的一句问候，就问到他心坎上。但是他见到妻子的时候，妻子是什么态度啊？你们想都想得到。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敬重的时候，一定带来勇气、能力、信心和成就。好，进入到第二个方面，定位二，神给妻子的定位就是顺服自己的丈夫。以弗所书5:22-23，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的全体的救主。也就是说，顺服这一个字的意思是服在某一种的安排下。我顺服李怀忠是因为我服在上帝的安排下，我认可这个婚姻是神为我预备的，我才顺服他，明白吗？我是先顺服主，我才顺服他，是我愿意服在神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下，这是他所设立的一个次序，我顺服神设立的这个次序而顺服我的丈夫。 那么第二段的经文在彼得前书一三章一到六节，他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自己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感化过来。这个背景是说，哦，刚才所讲的顺服丈夫可能是基督徒，哎，但是这个背景是不信的丈夫，如果我的丈夫连信仰都没有，我还要顺服吗？圣经的命令是的，你要顺服他，因为你这样做的时候，他的品行，因为你的品行他会被改变过来。其实彼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是在罗马与犹太人的这个背景下来所讲的，因为当时新兴的这个基督教成为一个新兴的宗教，这个彼得劝勉的就是，当一个新兴宗教兴起来的时候，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姊妹，你的福音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怎么样不被毁谤呢？其实最好的一个捷径就是透过你的见证，透过你生命的见证。本来就是新兴的宗教被对抗，其实在希罗的文化里面，如果你去查这段圣经的话，希罗的文化里面他讲究的就是顺服的，他们也一直提倡顺服。那为什么圣经又多此一举，又提倡顺服呢？外面已经有，为什么你圣经一再强调？哦，他讲了一个榜样，就是当你顺服的时候，如同顺服主的时候，你的丈夫会看到说，原来这个新兴的宗教是好的，不是跟我的一个理念有冲突的，原来基督徒他所遵守的，他的生命这么美好，所以彼得才讲了这样的一段话。那可是在我们遵守的时候，我先给你们泼冷水啊，真的在遵守的你会发现说，很多的姊妹都很好，为什么丈夫没有被改变过来呢？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啊，撒母耳记上的时候讲到一个拿巴，对吧？坏人，这么坏的人，如果你去看他的妻子亚比该的品行的时候，哇，温柔贤惠，有智慧，有才干，有决策，有勇力，哦，这样的一个妻子，哎，怎么没有把这个恶人拿巴给改变过来呢？真的，我们教会有的时候看到这个姐妹这么好，丈夫怎么不信主啊？只能说，哦，主啊，不是你所拣选的，好难过。有的姐妹好得不得了，很爱主，服侍主，生活品行绝对绝对没有问题，我们教会的同工。可是我亲眼看到，哦，以前我在主日学的时候，我还没有专职的时候，亲眼看到她的丈夫去那个理发店，然后去那个按摩店，就背着那个妓女往那楼上走，是背着，嘻嘻哈哈的，哦，我呆了。所以婚前我有婚前恐惧症，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的牧师在我那么年轻的时候天天带着我去探访啊，这是比较是很好的一件事，给我打预防针，但也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因为我看多了我就害怕呀。那些姐妹就哭啊，有的就是很好的姐妹，丈夫外面有人了，把那个女的带到家里来，把她摁在这个门后面打她的，都有这样的情况。然后我们去安慰他，为他祷告。牧师，我最年轻嘛，牧师带着我就去探访。哎呦，我的心呐，都酸得不行啊！所以在预备这个的时候，我也很挑战。是啊，确实很多的人品行没有改变过来呀，对吧？那难道彼得说谎吗？难道彼得说的是假的吗？不，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不是的。虽然我们表面看过去可能这一个人这个世界没有改变，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保罗所说的话，他说并借着我们在隔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当你这么顺服的时候，不一定是因为那个人，是因为你，明白我的意思，是因为你自己呀，你被馨香给香到了。我这么做的时候，我被馨香给香到了，所以虽然你没有办法救丈夫改变他，但是你先被馨香给香到了。可是保罗又在哥林流前书七章十六节说，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怎么知道？有可能你的丈夫是在你离开之后到主面前呢，他在地上他才悔改信主的，也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他呢？所以我们最起码做到的就是，主啊，因着你的缘故我要这么做，我要有好的品行让他能够得以改变。确实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圣灵感动他，端着水给你丈夫洗脚，好，端水给他洗脚，丈夫感动到了，被改变了，信靠耶稣了，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在我们教会有做一个礼拜，那礼拜很特别，叫做余归礼拜。 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徒的姊妹要嫁人，嫁给一个不信主的人，那我们也要给他举行这个逾归礼拜哈，就不叫婚礼，但是呢一定要邀请新郎来接。为什么？我们接的时候呢，会两个新人站在面前，然后牧者跟他讲道。那讲什么呢？我很经常跟他们讲撒拉，你看那个不信耶稣的男人站在那里听教会的牧者对他妻子的教导，他就会对教会有好印象。哇，原来来自圣经的标准是要敬重丈夫，要顺服丈夫，原来来自圣经的标准是要孝敬公公婆婆。这就好像我们作为牧者的像一个父母一样要交代耶，那孩子要出嫁了，我们要交代，但是交代的是什么？是交代主的话语。所以那个丈夫无论信跟不信，他毫无条件的来接这个妻子到他的家。这个在我们福音叫逾归礼拜，我们都会做这样的一个礼拜，就是让这个妻子知道你在婚礼上你所听到的，你到了夫家你要行出来，你基督徒要有一个好的品行，将你的丈夫来改变过来，是这样。那接下去呢，彼得又说了，你要注重的是什么？你要注重的是里面跟外面。如果你一天到晚注重里面外面的，那么你上教会的时候，你参加的这个教会活动到底是什么活动？基督徒应该更注重的是什么？里面存着那一个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因为你顺服了嘛，你就变得更加的温柔，就变得更加的安静了嘛。那接下来他又给我们一个例子，圣经为榜样，就是谁呢？撒拉。他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圣洁的夫人，是一个顺从主的榜样。所以亚伯拉罕这一对的夫妻非常伟大的地方，同样都被希伯来书信心之父，这个信心之母为榜样，记录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非常不错这一个妻子。那当我们讲到撒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就会想到说，撒拉哪顺服了，哪听丈夫的话了，她天天脾气坏，发号施令，叫丈夫说去娶我的使女，她丈夫就乖乖的娶这个使女，对不对？去把那个外面的那个野孩子把我赶走，哇，丈夫就只能赶走。哎，但是你别忘了这个次序哈，因为呢，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出去，我刚才讲的这两个例子啊，是在创世纪二十一章。但是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他们到了迦南地，是在这之前，那他们一家就是领受上帝的呼召，就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了。所以撒拉是非常非常顺服的人，我完全赞同解经家说的，后来撒拉变得脾气暴躁，跟亚伯拉罕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亚伯拉罕两次在这中间两次对撒拉说，你太漂亮了，你知道吗？刚出去的时候65岁，还美到国王要娶她。我心想，我有一次我女儿说，妈妈到天上的时候我一定要看一下撒拉有多美，哦，怎么90岁的女人，哦，还有人要娶她为皇后，哇，那美到什么地步啊？她很好奇哦，她说她要看一下。我说肯定就很美啦，可能我不知道有多美，但是圣经里面记载那就是很美就是了。可是她对她的妻子说，你太美了，别人要因为你而害我的生命，你就说你是我的妹子吧。然后真的别人当做妹子走的时候，亚伯拉罕怎么办？无奈的只能让他走。经历过两次，我如果用一个生活的例子，就是当你的丈夫在公司里面遇到一个老板，然后呢妻子又美貌又年轻，老板对你丈夫说，你要叫你的老婆今天来陪酒一下，哎，看你的面子咯，看到我的面子上，看你有没有能力把你老婆叫出来，你要叫还是不叫？但我姊妹，我这里要先讲哈，丈夫犯错的事、犯罪的事不要听从，因为我们有一个标准，我们在顺服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只听从主这一个原则。我刚才一再一再的强调，就是我们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我顺服你，阿们。那既然在主那一关都过不了，你都在主面前不合乎圣经的标准，我为什么要听从你？这就叫我去陪酒，去陪着跟别人做别人的小三那个样子，你还要不要去？哇，但是撒拉没办法，他去了耶。所以从那个时候你去观察圣经，他的次序真的变了。所以亚伯拉罕要凡事的好像妥协他，要听撒拉的这个样子。但是神对撒拉这一个人的肯定，是他终身里面做了一件事情，直到死顺服亚伯拉罕。 因为亚伯拉罕他不知道要去哪里。当他被门招的时候，他来到陌生的地方，你知道他们的生活形态有着完全的改变，他不知道要去哪里。本来是有一个非常稳定收入很完美的家庭，现在要去陌生的地方。而那一个地方神说你来是因为什么？你那个地方拜月神的，拜月神的你要离开那个吾尔。因为在约书亚记里面记载的，为什么离开？因为他要侍奉的是一位独一的真神。所以第一次呼召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就从米索波大米，然后呢就到这个吾尔这地方，然后就到了哈兰。这个路程1000公里，大概是什么？我们福建到江苏啊，我要开车，每一趟我回去要开11个小时，哎，我都是路上开开停停这样回去，整整这么长的时间啊。但是他们那个时候住的是帐篷的生活，他就走了。莎拉这样的一个太太，阔太太，他愿意跟他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到一个地方。然后第二次的呼召临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个时候75岁了，他们也真的是因着信门招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圣经里面说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们就去了，又走了700多公里到了迦南地。所以圣经给莎拉的肯定就是，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夫人是以此为装饰，以顺服为她的装饰，顺服她的丈夫，然后听从亚伯拉罕，称亚伯拉罕为主。如果你们这样，那就是莎拉的儿女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真的是佩服这一个莎拉，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要有很大的改变。首先是生活形态，好像不动式的，本来是不动式的，现在呢要有很多的搬迁，很多的未知。我怎么办法呢？有怎么办呢？怎么顺服呢？他就去了。然后与亲戚的关系，你知道吗？罗德要跟着他耶，一般的女人是受不了的，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你带着侄儿供他吃供他住。后来好了，侄儿变脸的时候，亚伯拉罕还把那个好的地方让给他。如果你作为一个妻子，你会不会很难受？你会不会去要个公道，对不对？但是圣经没有这样的一个记载。那么面对这些的姻亲关系，他也处理得非常的好，愿意拱手相让。当亚伯拉罕把10分之1拿出来的时候，哎，圣经也没记载莎拉有意见的呢。当他面对这些金钱问题的时候，他也显得那么样的慷慨，所以他列在这一个圣经的信心名人榜当中。顺服是什么？是在爱里自愿的让步，没有我，我卑微，然后他显大，主显大，借着我对丈夫的顺服来显示我对主的顺服。我在讲我弟媳的见证。那我弟媳，我说她信仰非常好，对不对？凡事都听从主，尊敬主，然后服从主。啊，有一次呢，他们家，他现在是一男一女，他们家我弟媳她是中学的老师，所以呢，她就是要想把孩子带在她的学校读。但是我弟弟买的房子，他的底下是外语学校，是非常好的。啊，如果你们去过厦门，就厦门海沧大桥，他就在那旁边，都会看见海，很漂亮。他的家下面的一个高中，每天我的大姐因为是在公安上班，她要执勤站岗嘛，她说每天有8000个学生从那个红绿灯走过去。但是神很恩待她，在买房子的时候她凡事问主。有天主跟她讲，我为你预备的是有山有谷，现在回过头来看真的是很蒙恩。所以呢，她的孩子不要经过那个红绿灯，要不然很危险，人挤人啊，你知道吗？都要公安警察在那里站岗的那个地方。那我弟媳就想说，他要把这个孩子带在自己的学校。那我弟弟就说，我楼下的那个小学、初中、高中那么好，那为什么你要带过去？那两个人就起冲突了嘛。然后我的弟媳就叫我为他这件事情来祷告，我就告诉他说，专门为这事祷告3天。那我这个也不是平白无故，因为我的一个老师跟我说，小三，你再难熬的时候，再做不了决定的时候，你一定要忍耐等候3天。耶稣基督在3天死里复活，在最黑暗的时候，3天之后神让他从死里复活，你要忍耐，在你很着急的时候，你不要马上做决定，你一定要能够耐得住。我就告诉我弟媳说，我们一起同心合意为这件事情祷告3天，如果祷告之后还是各执己见的话，那就回到圣经，用圣经办法顺服丈夫。在这祷告过程当中，如果神能感动你的丈夫改变他这样， 哎，那就好得无比，因为带在自己身边一天嘛，在厦门那地方，早上送去，晚上拿回来，这样子。那所以呢，他很顺服，他说嗯，好的。那后来呢？后来他还是顺服丈夫，哎，他我那个侄儿现在还在他们家的楼下那个小学、中学来读，他还顺服他丈夫，就这么顺服，这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榜样。那我就很经常碰壁。我从江苏回到福建的时候，有的时候他说拐这走，我说不要啊，往沈海高速走，那么大路不走，你一定要往那走。好了，不听他的，很惨。本来回到那里快，才3.5个小时就到了。结果呢，神给我一个功课，就是路上堵车。我忘了是5:1，堵啊堵啊堵啊，3.5小时开到6.5小时，在车上我一句话不敢说。我说主啊，我错了，我错了，这么凄惨，3.5小时开到6.5小时，我要大大的悔改。就是很多的软弱跌倒了之后，我们才懂得向主回转。那这里有一个给姊妹们的评估，就是你列举类别，你在哪一些方面我很难顺服？那有一些的例举，比如说在家务方面啊，在教养儿女方面，在性生活方面，或者社交，或者在工作方面，我都很难顺服我的丈夫。那么哪一个是你很难的啊？我们就得学了，信靠门服，信靠顺服，就一定门服。这是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姊妹们这一周的作业。回去如果遇到很难顺服的时候，对我们的主说，主啊，因为你的缘故我顺服，阿们吗？这是你们的作业哈，一定要学会，不单单这一周，在今后的日子里面我们都来学习。那我们唱一个短歌，信靠顺服，然后我们展示会的南海弟兄为我们做解释祷告，谢谢。信靠顺服，此外撇乏全无，若要得耶稣喜悦，唯有信靠顺服。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啊，谢谢你让珊珊姐妹与我们讲的这个妻子的角色、妻子的定位。主啊，我们作为先生的，我们要来爱妻子，如同耶稣爱教会一样。我们做妻子的要顺从丈夫，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真实的，因为你爱我们。我也愿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来遵从你的话语，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面能够来顺从你的旨意，来仰望你。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来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
们。
好，主祝福大家，
谢谢。出行表在这哈，上。